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最后一首颂词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这句颂词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而主导文对我个人来说却是有特别的意义。60年前，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我就开始为我的外婆抄主导文，玻璃板下3张蓝印纸，一写就是4张。我老外婆就会把这个都会复印单上去传给别人。我是30年之后才信主的。OK， 那一天看马太福音，怎么看到这段东西似曾相似？我就知道神原来在我的生命中早有预备，原来神早就拣选我了。而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就近主导文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我知道在我年少的时候，神已经将这段话放在我的里面了。直到今天我看这段话的时候，每一次看这段话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开启和亮光。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整本圣经记录了人对天父上帝许许多多的祷告，但没有一个祷告比主导文、比耶稣教的门徒这个祷告的范例更全面、更明确、更具有启示性了。今天我将借着主导文最后一句的颂词内容来讲3点，就是国度是神的，直到永远；权柄是神的，直到永远；荣耀是神的，直到永远。对这3句话，我不会做许多神学性的描述。对你我来说，这句话并不是抽象的、理论的。每当我们对神说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并且还要接着说一声阿们的时候，神的灵会对我们说：孩子，如果你真的已经明白了这句话，你就应该喜爱我的国度，顺服我的权柄，活出我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也不要轻忽最后那个阿们这句感叹词。当圣经把阿们当作上帝的一个位格来称呼他的时候，那是说我们的神是完全信实的，是可以全心信靠的。耶稣带着我们向天父上帝有这样连续6个的祈求，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阿们的神，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而且直到永永远远。而当我们在祷告中对神喊着说阿们的时候，也就是在告诉神，这是我心诚所愿，这是我向你说的，我也愿意这样照样去行出来的。我相信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次对神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的认真一点，我们多少也会有一点里面从圣灵来的醒悟。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想过没有啊，其实整本圣经就是在讲说一件事情，那就是上帝的国度、神的权柄和神的荣耀。想一想，原来天使最后会变成魔鬼撒旦，他的问题其实就出在这里。原来亚当这个上帝的儿子最后会吃善恶果，进入永远的死亡，他的问题也出在这里。而今天我们在上帝的眼里成为得生啊，耶稣为我们受死，让我们啊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问题其实也在这里。好，现在我们来讲这3点。第一个，国度是神的，直到永远。我们讲国度、 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在这个短语在圣经旧约里面没有出现过，但是它的概念、它的观念、上帝的皇权和他在时间和空间中对他子民的治理却布满了整本圣经的每一个篇章。当我安静在上帝的面前默想这句话的时候，我首先把伊甸园看为是神的国度。神在伊甸园创造了亚当，把亚当视为自己的儿子，他与亚当立约，亚当则在伊甸园接受上帝的统治、辖管和带领，并享受神的国度里的所有的福分，那就是神的同在、神的恩赐、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而当亚当背约了，不幸和无视上帝的王权，最后被逐出了与神同在的伊甸园，他也就离开了神的国度，也就丧失了神儿子的身份。当然，上帝的国度并没有因为亚当的悖逆离开而消停，神的国度还在继续。我们接着就在亚当之后，神又召唤了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立约，让一个甘愿接受上帝王权的人变成了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家族，从一个家族又发展成一个民族。神继续把以色列这个民族看为是自己的儿子，并要让这个民族成为天下万族的祝福。而当以色列人背约了，不再看重神儿子的身份，无视上帝的律法，神虽然没有弃绝他们，但允许他们被掳赶出应许之地，就像当年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一样，失去了在神国度里的种种福分。但是上帝的国度同样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背约而终止，神的国度还在继续拓展。我们终于看到了在天上的神扮成了人的模样，那就是耶稣基督。他以神儿子的身份，以末后亚当的身份，以大卫后裔的身份、弥赛亚的身份来到了地上，并用他的血从各国各民各族各国中买赎来人，要他们再归到神的国度里，并借着耶稣基督最后的再来，还要让他们一起在地上执掌王权，使世上的国都成为他的国，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直到永永远远。这样看来，国度是神的直到永远这句颂词，我们至少可以明白这样几点。首先，整本圣经是在讲说一个神国度的事情。其次，上帝的国度是在讲神的统治权、管辖权，而罪的本质就是抵挡脱离神的治权和管辖，就是离开神的国。我们再来看，神以他儿子的死为代价，让我们再次迁回到爱子的国度里。最后我们也看到，神的国度还在继续，至今虽然尚未完全，只等到耶稣再来得着国度的全部的权柄，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国度是神的直到永远，如果我们有了神国度的观念，从此以后我们看历史就不再一样了。借着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是人类历史的设计者，历史就是上帝的故事，而圣经正是神亲自描绘的一幅普世历史的画卷。它是从起初神创造开始，终了末了到新天新地。说真的，圣经其实没那么好读啊，它其实不是在不断地在挑战你我理性和经验，因为神早已将它命定的尚未发生的未来的事写在事件的发生之前，它大大的违反了人们编写历史、观察历史的常规。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有了国度的眼光以后，我们可以常常倒过来看神谱写的历史。如果今天你只是顺着时间来看历史，那么当下的难处和从国度里倒着，从国度里的你如果是顺着时间看时间和历史，那当下的难处和现今的混乱也许会让你不堪重负。但如果你能习惯的从神的国度里倒着，从事件的末了来看当下的历史，那么人生的方向、你的生活的品质将会有惊人的不一样。我们来看看圣经中亚伯拉罕，他就是一个倒着来看历史的人，所以他的人生就有那一份的胆量，就有那一份的气概，就有那一份的潇洒。他决然一生的时候，已经看到自己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星和海边的沙。 而在看到他未来的天上，他能够看到未来有一个家乡，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于是他就可以遵命离开本地本族和他自己的父家，即使在迦南，他都看自己是一个寄居的。他可以跟他的侄儿罗德完全的不一样。罗德他移居索多玛，就以为有一天自己能够坐在城门口为荣了，他以自己的儿女能够有一天成为索多玛的媳妇为傲了。而亚伯拉罕在上帝的国度里是一心期盼和追寻着一个更美的家乡，那就是在天上的。那因为他是倒过来看历史的，所以耶稣对犹太人有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就快乐。从顺着历史来看，亚伯拉罕的肉眼绝对不可能看到那位耶稣的，但是他倒过来看，他有一天看到他要成为万族的祝福，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一样多的时候，他看到在时间未来的耶稣。所以耶稣会说，你们的祖宗啊欢欢喜喜看见我的日子，看见了就快乐了。 OK， 我们也看到保罗在看到将来上帝国度里那极重无比的荣耀的时候，他就轻看了自现在自轻自在的痛苦。我们来读这保罗的那一段好吗？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却是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上个月我们全教会几乎都在读启示录。如果我们常常能想到国度是神的，我们在他的手里，而且是到永永远远的，那么我们就会轻看现在遭遇的难处和已经我们在世上所过的暂短的日子。记得25年前啊，这个我的孩子，那个时候第二个孩子还在这个美影的这个腹中，那个时候我的外婆啊差不多就要被主接去了。我记得她临走之前的一个礼拜，好像是说回光返照吧，那个时候她还有精力可以在电话中跟我讲话，我暂时没有办法从美国出去。我的外婆跟我讲的话非常清楚，她说你不要赶着回来了，白叔你不要赶着回来，外婆就是活到100岁也是会死的，那个时候她92岁。以后你回国的时候呢，在我的坟上呢放一把花就可以了，我们天上见。现在看来我的这个小脚这个老外婆啊，好像有国度的眼光，哎，你们看到吧，有国度眼光的 OK。他为以后可以和他的儿孙们在荣耀里相会，就轻看了当下不能见我们的那种遗憾。你能不能倒过来看历史？你能不能看到最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每当我们向神说国度是你的直到永远，就意味着要搬家了，要挪移我们原来所在的位置。原来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一个王的宝座，这个宝座原本就是我们坐在其上的，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王，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宝座也可以说是被魔鬼撒旦占去的，或者说让罪坐在上面的。你看到耶稣基督怎么说的？他说我做事不像你们那么自由，他每一件事都要寻求上帝的旨意。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要把这个宝座王的宝座留出来给耶稣坐。在不信主之前，我们就是那位置上的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信了主以后，你没有那么自由，你把这个自由交给了上帝，你要听上帝的话啊。所以保罗来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没有信主之前，其实他的身心、他的行为、他的规范都是完全不一样。所以顺着话说，就是如果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是顺服什么？不是圣灵，是顺服邪灵的。当然这里面什么叫邪灵啊？就是空中啊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心中运行的啊那个灵。我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从属灵上看，你一定是顺服邪灵的。而耶稣讲的更清楚了，耶稣在想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不仅顺服邪灵，你还成为罪的奴仆，非常的可怜啊！所以一个人信了主，就要甘心乐意的 与耶稣啊换位置了，就应该把自己生命中的宝座归还给神，让耶稣来做。所以从信主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要立志搬家。在中国大陆，各位知道啊，过去搬迁的时候就叫什么叫搬迁户，对不对？大家知道，我们多少都是搬迁户，就从那里搬到那边。还有一种叫什么钉子户，对不对？钉子户就不搬的。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做什么？只做什么？拆迁户，不做什么？钉子户。OK， 信了主以后你还在钉子户，那就完蛋了，对不对？从世界的王国，我的王国拆迁了，要迁到爱子的国度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而我们信了主，还会常常犯罪的根本的原因，说到底就是心不甘情不愿让耶稣来坐在自己的王位上。所以从国度，从王权的角度来说，如果罪是抵挡离开上帝的统治和带领，那么悔改就是重新回到神的国度，再一次接受上帝的统治带领和管辖。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悔改绝对不是决志信主时的一个祷告，悔改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明显的生命特征，它将贯穿于我们基督徒的整个的一生，这是一个特征。如果一个人常常能够回转到上帝的面前，他的心是柔软的，常常可以分享，跟别人分享神是怎么来带领我的。如果你就忘记了上一次的悔改是什么样的时候，那你就要好好的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了。当我们讲到悔改和神国度之间的关系，我们特别要提到家庭的一些核心原则。每个家庭自觉不自觉的都有一些核心的原则，我们每个家庭都有自己持守的一些最重要的理念和排序，连你的孩子都知道，你平时的生命行为早就来告诉你，在我们家张家，在我们家李家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铁定的，这是第一优先是什么。比如在我们家的规矩，主日去教会崇拜是第一的，没有商量的。教会的侍奉是第一的，一定胜于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开放家庭接待人是第一的，有远道而来的人啊，无论是传道人，无论是弟兄姐妹有事，我们家都可以开放的，随时你都可以来，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来。全家一起用饭祷告是第一。比如从小的时候，我的外婆就会讲一句话，她宁波人，天下着雨去教会不方便，小脚老太啊，走在那个这个花岗岩的小石头的路上会滑倒，小脚老太，你想想看。但是我的外婆落下去，下铁我也去，这是她的核心价值。所以我在想说，当我们信主以后，在家里主日去不去教会崇拜从来不是一个讨论的话题，没有什么讨论的核心价值。一个家庭中的核心价值就是大家没有商量的约定俗成的优先次序，这里就有神的国度，这里会看到你我是否真的明白，也愿意按照上帝耶稣基督的教导向着天父的祷告，因为国度是你的直到永远。最近我看到吕子峰牧师的一个见证啊，吕子峰牧师是4-5年前啊，我把他请到教会来带领教会的一次这个年度的这个宣教特会的一位讲员，他从英国来，是 COCM 的这个带领的一位牧师。我曾经2度到英国去宣教，就在他里那里来带领，所以啊，我就把他请到我们这边来。他是一位大学的教授 ，OK， 神预备他非常奇妙的啊，他早年移居香港，所以会讲广东话，又是大学教授，所以到那里最好就是来做这个学生的工作，他就在那里做的啊。这个有声有色。今年2月份是一个怎样的见证呢？他说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顺服神，如何可以让神的国度在自己的身上降临落地的意思。今年的2月，吕子峰牧师做了一个眼睛黄斑裂孔的手术，修复手术，他黄斑裂，所以这个是一个手术，手术的时间他说很短，1小时都不到，但是困难的是医生要告诉他，手术后的7天里面，你白天醒着的时候，不是睡觉的时候，起来的时候，每个小时60分钟里面必须50分钟是头趴下的。所以我看到那个照片，他只要一有空就会把头趴下，前面有一个垫子，有呼吸的孔留着，就趴在那边，好像一个祷告，全部头蒙在那边的。 OK， 他写到是这样的意思。 医生告诉他必须50分钟保持眼睛朝下的姿势，不然手术的效果就会大为降低。他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与很多人一样，我已经习惯了拥有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想做就做，想站就站，想换姿势就换姿势，怎么舒服就怎么做，不需要受外来的束缚。保持脸朝下的姿势让我感到在我的生命中完全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控制。当我把自己的想法放下，愿意遵循医生的嘱托的时候，这个过程就慢慢变得容易了。更加感恩的是，这个看来受到限制的恢复的过程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可以完全的放下手里的工作，花时间在上帝面前反省、思考和祷告。他是这么写说，其实我外在的身体和里面的灵都需要伏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的全人交给神，蒙神的怜悯，被神医治。一位早年奉献给主的这样一位牧者，他在主面前有这样清卑的领受。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常常记得我们要在神面前有一个跪拜的姿势，真的能够接受上帝的带领。好，我讲的是第一个，国度是神的直到永远。现在我们讲第二个，权柄是神的直到永远。如果说国度是王权，而权柄就是对神王权的认同和顺服。神作为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是一切权柄的源头。亚当在伊甸园里能够给万物起名字，就好像父母给自己的儿女起名字的权柄是来自神的，那个时候他作为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我们今天常常讲说权力，其实权力和权柄这两者是有差别的。权柄是被赋予一种改变人的和事物的权力，而权力这是一种改变人和事物的能力。所以权柄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看你有没有执行这个事情的一个资格，而权力是看你有没有这个执行这个事情的能力。当摩西来到法老面前讲话的时候，他是带着权柄的，是神赋予他最终要改变法老的权力。而摩西当时觉得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权力，这就是他没有能力去改变法老的这个能力，他看到是自己的能力，上帝给他的却是执行这件事情的资格，知道吗？这是两个不同的。同样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耶稣对那些来描述到了这个加百农，他说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来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这位木匠的儿子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来教训我们。他们看到的是能力，但是耶稣却里面是行使着天父给他的权柄，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那些文士。在上帝的眼里，在人的眼里，耶稣至多只是一个夫子，他也不是什么科班出身的文士，他甚至没有什么特别的教训人的好像权利。但是耶稣说话却是带着权柄的，那是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借着他所造的。耶稣之所以能够有赦罪医病平静风浪，就连鬼都害怕他，就是因为他有属天的权柄。同样当耶稣面对比拉多的审判时，比拉多看到的只是拥有对耶稣的生杀大权，但是耶稣却看到的却是从上帝赐给比拉多的审判的权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对话，当比拉多说我可以有权利来放你，但是耶稣告诉他说，连天你现在能够放我杀我的这个权柄都是天上赐给你的。权柄是神的直到永远，这句颂赞词今天对我们最大的提醒，就是在上帝的国度里能不能甘心乐意的顺服神的王权。亚当之所以犯罪，就是因为他挑战神对他的权柄，不甘受造，不顺服神的告诫和带领，以致把自己连同他的后裔包括我们都带进了罪和死亡。而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却以人子的身份，因着他对上帝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成为了我们的榜样，再一次带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度，回到永生神的家。所以圣经有这样的话说，他说一个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了罪人，照样一个人的顺服， 众人就成为义了。亚当因为不顺服，把他的后裔全部带入死亡，那耶稣因着顺服，把我们就带进上帝的国度。所以当耶稣自己卑微在约旦河里受洗啊，当耶稣在变相山上讲说上帝救赎大计，耶稣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在神的国度里顺服天父上帝旨意的真亚当、真以色列人。所以你就会看到啊，在圣经中啊，上帝说啊，天父说啊，对耶稣说啊，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天父也对众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因着对神权柄的悖逆还是顺服，亚当和耶稣正带领着我们走向生或死的两条不同的路。问题是今天我们要听从谁呢？要效法谁呢？听从效法亚当悖逆神就是死，听从效法耶稣顺服神就是生，因为权柄是神的，直到永远。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怎么来运用到我们的生命的实践中呢？我想到了三点。首先，顺服圣灵。今天我们肉眼看不见耶稣，但神却差遣了圣灵作为保惠师，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身边，他能够帮助我们重生，他也能够帮助我们来行各样的事情。他既能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深刻的认识耶稣，圣灵也能够赐给我们恩赐和能力。圣灵既能够陪伴我们去顺服神的权柄，他也能够鼓励我们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天早晨我去修车啊，因为冷气坏了，要两三个小时。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可以在那里可以写点讲章，但是圣灵有一个拦阻。因为昨天那天的晚上，为了教会的一些事工与同工交通的时候，我讲了一些多余的带着血气的话，哎，圣灵就在那天有一个提醒要我悔改，我真的就降服了。我跟这个同工啊分享了我里面的早晨在主面前的领受，我不仅向神悔改，也向这位同工来道歉。结果圣灵充满了，奖章就在我手下如行云流水啊！我告诉你，我在想啊，如果那一刻我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一天两三个小时就泡汤了，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写，什么东西都做不成。如果你常常有圣灵里面的经历，知道你如果里面是柔软的，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啊，没有拦阻的，你做什么事都很顺。但是神已经给你提醒，你仍然要跟神摔跤，我告诉你，那一天就完了，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求神帮助你，如果你这个体认的话，你慢慢的会学会怎么来听上帝的旨意。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